神自己，因为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能力，所以我们永远有盼望。不管你现在的境况如何，也许你过去的2005年，你就是一个非常倒霉的一年，那一年让你蜘蛛事都不顺利，让你做什么失败什么，让你投资的、让你想做的都做不到，也许你觉得很气馁。到2006年，你想说我还有希望吗？也许你就是我应该放弃了，我的梦想破碎了，我的投资失败了，我想做的计划已经没有办法达成了，我想放弃了。那我要告诉你，你永远不要放弃，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永远不放弃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永远不会放弃，因为神不放弃我们。你知道摩西当他80岁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已经40年了，在40年里面，他几乎接触的就是羊群而已，他每天就是那个牧羊羊群。到80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跟他说：“摩西啊，你现在开始起来，你80岁了，我要给你一个任务，我要挑战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说：“我已经80岁了。”他说：“神啊，在旷野里面牧羊40年了，我连话都不会讲了，因为我每天对着这只羊，我只会讲羊的话，我不会讲人的话。”他说：“神啊，我已经很虚弱了，我的牙齿已经掉了，我的头发已经白了，我走路风都可以把我吹倒了。”他说：“神啊，为什么你在我80岁的时候还要我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么艰巨的任务？我怎么可能呢？”那个神跟他说：“没有关系，你不行没有关系。你只要有我的能力，你绝对可以做。”第二件我要告诉你，你也许觉得你不行了，你也许想放弃了，但我要告诉你，只要有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不管你现在境况如何，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不管你的境遇多糟，神都可以让你使用，神都可以使用你完成他让你完成的事。我记得在很久以前，纽约有一个街头，有一个卖那个气球的小贩，他经常在那里卖气球，他为了要吸引小朋友来，他经常就把那个5颜6色的那个气球，就是一个一个吹氢气以后，让它飘上天空。那附近的人看到天空，哇，有那么漂亮的气球，就往上看，那不知不觉走到他的那个卖那个 balloon 那个地方来，哇，他红色的、白色的、蓝色的、绿色一直飘上去，飘了好久，终于很多人围过来，一个小朋友很好奇，他也围过来，他说：“哎，先生，哇，那个气球好漂亮。”不是很美丽颜色的气球，但是先生，如果我给一个黑色的气球，你能不能让它飘起来？啊，这小贩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气球是黑色的，因为很少人用黑色的气球，他就把它灌了氢气以后，那个气球就飘上去了。那小孩子看到黑色的气球飞上去了，非常的兴奋。那小贩对那孩子说：“你知道吗？不是颜色，不是红色才会飞上去。”不是蓝色才会飞上去，不是很漂亮颜色才会飞上去，黑色的气球也可以飞上去。问题不在于颜色，问题在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因为里面你只要装了氢气，气球就可以飞上去。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不在乎你的出生怎么样，不在乎你的背景怎么样，不在乎你过去有多少失败、多少挫折，不在乎你的梦想是不是破碎了，没有关系，只要有神的能力在你的里面，你就会像那个气球一样。永远可以飞上去，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永远不放弃的生命。为什么？因为神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说，他向我们怀的意念是个赐平安的意念。他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另外一个版本说：“我给你们计划是一个好的计划，我的计划是要你们怎么样？要你们兴盛，而不是让你们有灾祸，而且要让人以后有指望。”神对每一个人说：“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我创造你绝对不是偶然的，用这句话告诉你，我们每个人被神创造，神都有他美好的目的。不管你的出生怎么样，也许甚至你是私生子或很不好情况下出生的，但我告诉你，神都知道，神在你的一生都有一个很好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是要让你兴盛，而且让你有指望。但是你会说：“你是啊，我相信神要给我一个很好的计划，神要让我兴盛，但是为什么我一段时间来好像我的生命都不是很兴盛？为什么每次我有梦想的时候，我有计划的时候，好像都经历过很多困难？”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当神要给我们一个兴盛的生命的时候，当神要让我们有指望的时候，会经过一个固定的步骤。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过程，你才会知道你现在处在哪个阶段。不然的话，当你碰到挫折，事情越来越艰难，甚至没有指望的时候，你会开始怪神，你会沮丧，你会失望，你会开始忧虑，你面对未来会感到害怕。更重要的是，你会失去神对你一生安排的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怎么经历神赐给你的兴盛的生命，神怎么完成他对你一生美好的计划。第一个，神要给你一个梦想。神说，我要给每一个人一个梦想，少年人我要给他异象，是老年人我要给他做一个异梦。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的生命如果没有开始有一个梦想的话，你只是活在这个世上，你没有办法完成神要你完成，你的生命没有办法非常的兴盛起来，你没有办法感到平安或是满足的。你一定要一个梦想，那个梦想一直在你的心里面燃烧燃烧燃烧。当那个燃烧的梦想一直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即使外面的环境多么的艰难，即使是冰天雪地，外面的屋顶盖着厚厚的一层白雪的时候，你里面的梦想一直在燃烧的时候，就像冰天雪地里面屋子里面那个火炉里面的火不断的不断的燃烧，即使外面多么寒冷，人情多么炎凉世故，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梦想在燃烧，你就会完成神要给你的美好的计划。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梦想。你如果从来没有梦想过你要做什么，你一定要跟神求，神跟神的神啊，你创造我，你要我做什么。即使你不认识神，你也可以 跟神求。我的爸爸就是这样，我爸爸不认识神，出生在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但是我爸爸经常对着天说，老天啊，你创造我的儿子，创造我的女儿，创造我们的家庭，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你的目的的。所以我爸爸经常这样说，他说我一定有我存在的价值，我存在的目的的。虽然我这一辈子，我这一代非常辛苦，在乡下地方非常落后的地方，这一代我没有出息，但是你让我生了五个孩子，我相信你对我的孩子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爸爸经常对着天这样说，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所以我爸爸经常对天这样问的时候，那个天就神就给我爸爸一个梦在他里面。他梦想到有一天我的孩子要离开这个贫穷的村庄，他梦想有一天我的孩子要到一个地方去，可以发挥神给他的恩赐，神能发挥的。所以我爸爸就从小这样一直一直的在做梦。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梦？你对你的家人有没有梦？你对你的工作有没有梦？你对你的婚姻有没有梦？你对你的事业有没有梦？任何事情你如果没有开始一个梦，你绝对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从不同地方来到这个地方，你带一个美国梦来到这个地方，也许不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你的孩子，你希望你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也许你在过去别的地方你的事业失败或是婚姻失败，你想来到美国换个环境，希望这个地方你可以重新开始，那就是你的梦。那个梦要一直在里面燃烧。圣经里面讲说，神会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说，我要照着运行在你们心里的那个梦，成就超过你们所求所想的。那个梦想也许不是小小的梦，神给你的梦想一定是超过你能力可以想得到可以做得到的。你想说，神啊，你怎么给我这么大一个梦？就像我爸爸一样，我爸梦想有一天我的儿子当医生。那时候人家跟他讲说，你在做白日梦吧，怎么可能，我们乡下人在这个地方连初中都上不去，你怎么孩子可能上大学当医生。那这个梦在我爸爸心里面，虽然他觉得他自己成就不了，但他相信只要我继续燃烧这个梦，有一天我就会成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一个梦想，你不要看眼前的环境怎么样，你不要觉得你自己的能力不够，你的条件不够，你的资源不够。我告诉你，只要你相信神，神绝对会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圣经里面也讲说，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很多人从来没有梦想，因为他从来不跟神求梦想。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我就已经到40岁到50岁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做什么我从来没有让我满足过，我的婚姻我的事业我家庭从来就是失败的。最好神啊，我不愿意跟你祈求，我也不渴望有什么梦想，有什么好事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但神说你要大大的张口，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常这样，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你的孩子，小看你的太太，小看你的先生。 不要经常跟你先生说，我早就看你没有出息，我就觉得你工作跑不到，跑不到好的位置，我就知道你当不上经理。不要这样，要大大的跟神说，神啊，我相信我的先生哪一天会在公司里面当头，我的先生哪一天会坐到很高的位置，我的先生哪一天会帮助个家庭复兴起来。你要经常这样跟神大大的张口哦，不要很客气很害羞的神啊，不要了，没关系的，我们一个月就这样过就不错了啦，我的孩子上个 PCC 就不错了啦，我孩子做个小贩就不错了，打个工就不错了。不要这样，要这样跟他神啊，不要，我不要这样，我要我的孩子不断的发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也可以成就大事。我们要经常跟神大大的冲口出口啊，他就会充满你。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有梦想。我挑战大家，今天如果你发现你在人生这个阶段你还一点梦想都没有，你想说我就这样过下去了，我挑战你，你一定要有一个梦想。第二个，你要梦想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行动，你要决心去追求这个梦想。十个有梦的人，只有一个人下定决心去追求他的梦想。为什么很多人有梦，但是永远停留在梦境里面，永远没有办法让他的梦得到实现？因为他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说我要追求我的梦想。那你追求你的梦想从什么开始？从改变开始。当你要追求你的梦想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你一定要放弃的。当你要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你不能跟着带去的，你过去的习惯、过去的脾气、过去的个性，甚至你要改变你的环境。你知道亚伯拉罕当神告诉他说我要让你成为多国之父的时候，神怎么跟他说？神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本说，神啊，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蛮舒服的啊。那神说，你如果要成就我给你的梦，成为多国之父，你就要离开你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当时候那个环境崇拜偶像，当时候那里的人都是活在绝望当中，每一个人的思想都非常负面，都认为说我们不可能有所成就。所以神说，你一定要踏出去，你要走出去，你要有所改变。这弟兄姐妹，如果神也给你一个梦想，你真的要开始有所行动。我的爸爸也是一样，当他有梦想的时候，他开始行动了，他开始把我送出去外面读书了，他不再把我放在那个乡下的地方跟那些人一起读书，他把我送出去了。虽然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辛苦，但他知道我一定要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去追求我的梦想，我一定要有所改变，我甚至需要离开我这个地方。所以你要追求的梦想要有所改变。也许你说我不能改变啊，我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啊，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居住，任何的条件看起来、情况看起来，我都不可能离开。但你可以怎么做？你要经常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让你梦想成真的环境里面。什么意思？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帮助你超越自己、帮助你能有好的机遇的环境。意思说，你不要经常跟那些负面的人在一起，你不要经常三五个好朋友聚在一起就在那里唉声叹气啊，我们不可能的，我们就这样子的，我们中国都来的，也没有什么学问，就不可能。你不要跟这些人经常在一起，你要找一个很正面的人、积极的人，可以挑战你、超越你自己的人。为什么我们希望你到教会来？因为教会是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地方让你的信心得到激励。我告诉你，有一个牧师，他在20年前，他好渴望跟神跟一起同工，他好渴望他有一天能牧养一个非常大的教会，让许许多的人生命得到改变。他非常的贫穷，没有什么钱，礼拜一到礼拜五他就辛勤的工作，礼拜六礼拜天他在家里开茶几面开始聚会，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他就非常辛苦的准备材料，召集一些人来他在家里茶几，告诉他们上帝，激励他们的生命成长。一天过去一天，家里几乎连家具都快买不起了，也没有什么钱可以把教会啊做得更大，或是做更多的宣传等等。但是他做了一件事，他发现每一次我在家里看到只有两三个人来到我家里聚会，我就开始沮丧，就说神啊，我怎么那愿意为你传扬福音，为什么我的来家里聚会的人还是那么少？所以他做一件事，是他每一个礼拜，礼拜一他一定开车到一个附近一个很大的饭店里面去。他甚至没有钱可以到饭店的停车场去停车，就停在饭店的对面。他停在那边，走到饭店的那个拉比里面，那会客厅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饭店，里面有非常多人走来走去。他就住在那里，什么都没做，就住在那个地方，一直想，一直感谢神的神啊！我相信有一天我的教会要像这样，好大一个教会，许许多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他每天就在那里想，一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过去，三个礼拜过去，四个礼拜过去，这个好巨大教会许许多人生命得到改变的影像，一直在他的心目中不断的生根成长。 他终于相信有一天我要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他终于相信有一天我要让许许多多的人因着认识神，他们生命得到改变。果然不错，几年以后他牧养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教会。弟兄姐妹，我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帮助你成长的环境里面。如果你的环境让你经常沮丧，让你经常也用负面的思想去，你一定要改变。为什么在家里面我们小朋友喜欢贴一些很出名的运动员的那个选手那个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看到那些激励我们。有一次我看到我太太贴了一张我小儿子的小时候三岁那里哭的照片贴在冰箱上面，我就跟我太太说，拜托你不要贴这种照片啊，很可爱。我说，但是这个哭的照片会提醒他说我是一个爱哭的孩子。我说把他换一张，我就换一张他很高兴很喜乐的照片在那个地方。我们要经常创造这样的环境。你在家里是一样，也许你的婚姻不大顺利，你的事业不大美满，你就把你以前结婚的时候非常甜甜蜜的照片放在那个地方好不好？你可能激励自己看到那个照片，就想着我们也曾经这样甜蜜过，我们的爱情也可以这样的美好，这样是激励一个环境啊。你尽量要创造这个环境，以及到那个环境里面去，这样会帮助你成长。因为神在我们心中放了梦想，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你要让那个种子不断的发芽成长，一定要把它放在适当的环境。如果你把一个大橡树的种子放在一个小小花盆里面，它永远没有办法成长为大橡树，因为它的花盆限制了它根的发展。只要你的根一直放在盆小盆子里面，你的生命永远没有办法茁壮起来。所以我们要经常这样，不仅这样，我们要成为一个帮助人家梦想成真的人。我上次听到一个故事，我很感动。一个老师，他接受了最佳老师颁奖的时候，他上来发表演讲。他说我很惭愧，他说我很惭愧，要不是一个学生激励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个地方。他说几年前当我当老师的时候，一个学生，他的爸爸是驯马师，他的爸爸就是到处到别的地方，到马场到马厩赛马的地方，或者甚至农场里面帮助人家训练马匹来赛马。这个驯马师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学生。他因为这个驯马师经常要跑来跑去，所以在高中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跟他跑来跑去，所以学业都没有学得很好，功课也不是很好，品格好像也不是很让人家感到欣慰。他这个学生的未来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光明。有一天在最后一年的时候，高三的时候，这老师就做一个教了一个功课给他们学生做。说我的题目是告诉我你长大的时候你想做什么，告诉我长大的时候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哇，这个学生，这个驯马师的儿子回去，哇，就开始思考。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终于写了七章的报告，说我以后要成为什么。他在那七页里面说，我以后要成为一个拥有200亩的马场的主人，在里面有许许多多马在那个地方。他甚至画了一个房子的那个设计图，4000尺的房子，里面有他的房间，他的读书的地方，他的准备什么怎么训练马的地方，还有农场里面各式各样训练马、喂养马匹什么的地方，他都画了非常好。在200亩的那个的农场里面，把所有的计划得非常好。哇，他非常高兴，他竟然用他的心去画他的梦想在这个七章的座位上面。他隔天就交出去了。2天以后，这个老师把这个作业报告交回来，上面写了一个很大的字 F， 然后下面又写了几个字 See me after class， 在下课以后来看我。终于下课了，这个学生就是见老师，他问老师说，老师你为什么给我一个 F？ 老师跟他说，你知道吗，你这个计划对一个你这样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实际的梦想，那你的报告是一个不实际的梦想。他说你知道吗，要拥有一个200亩的农场，上面有一个4000尺的房子，你需要多少钱吗？他说你是个巡回驯马师的儿子，你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任何的资源，你也没有钱去买那么多小的马开始把它养长大，或是甚至大的马也要训练它成为强壮马来赛马。他说你这个报告是一个不实际的报告，所以我给你一个 F。当他要离开的时候，那老师跟他讲说，如果你愿意改变你的报告，做一个比较实际的梦想的报告，我会改变你的分数，也许我会把 L 变成 D， 变成 C， 或变成 B， 或变成 A。 啊，这个学生，这个驯马师的孩子就拿着报告回到家里，他想了一个礼拜， 白天也想，晚上也想，想着我怎么样把我的报告改为比较合逻辑一点，比较实际一点，是我可以达成的梦想。想了一个礼拜以后，他终于又把那个报告交给老师，老师打开一看，完全没有改。这个驯马师的儿子决定，我不改我的报告，我不改我的梦想，因为这是我的梦想。所以他，我宁愿让你给我打个 F， 我也不愿意吃掉我的梦想。他说，我老师啊，我宁愿你保持 F， 但是我也要保持我的梦。就这样，几年以后，那个学生，那个驯马师的儿子，终于拥有一个非常大的龙岛 ，exact 2000亩，上面有4000尺的房子。这个老师有一天带着他的学生到这个农场来，在他农场里面住了一夜，在那 camping 一个礼拜。他发现这个农场的主人原来是他以前那个学生。他很惭愧地跟这个学生讲说：“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偷了多少孩子的梦想。那在我当老师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偷窃了多少学生的梦想。”你有多少的报告跟你一样，梦想很大的报告，但是我都跟他们说，你这个不合实际，你再换一个梦想。他大部分的学生就重新改了他们的梦想，改他们的报告，只有你没有改，也只有你完成你的梦想。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帮助人家梦想成真的人，你要成为一个帮助你孩子梦想成真的父母，你要帮助你太太梦想成真的先生，做太太你要帮助你先生成为他梦想成真的那个人。我们不仅要把自己放到一个环境，我们要帮助别人，那是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我们在教会在这个地方的目的，我们帮助每一个人成长，实现你的梦想。如果神给你有什么梦想，你千万不要觉得太大，你千万觉得不要觉得说不可能实现的，你就要持续的相信神绝对可以帮助你。圣经里面讲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当铁跟铁相磨的时候，就会锐利刀就会出来。当你跟那些经常激励你有伟大梦想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磨出火花来，你的生命就会绽化出你原本自己能力做不到。为什么我要经常把自己换到一个环境，以成为帮助别人的人？所以你要一个梦想，你要决心追求你的梦想。第三个，当你追求你的梦想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等待的时候。神不会说，哦，我今天给你个梦想，你也决心踏出去，明天后天一年两年你的梦想就成真了。神没有这样说。为什么？神知道他要锻炼我们的品格。神知道即使你的梦想成真了，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学习到功课，以后当他给你更大的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圣经经常讲说，很多事情有一定的日期，而且不会马上发生，但是神也说一定会临到，这个梦想一定会成真，但是一定有一个等待的过程。在这等待的过程中，你是不是每天在那里不做事，唉声叹气，或者等待神出手呢？不是，我们在等待神，神也在等待我们，等待我们预备自己好。有很多人说，哇，某某人非常的 lucky， 非常的幸运。其实 lucky 是什么意思？ lucky 是preparation 加上 opportunity， 意思说幸运是等于机会加上预备。当你看到一个人成功的时候，他说：“你说他非常的幸运，哦，因为他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告诉你，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不会有这个幸运，因为你没有准备好嘛。当一个很好的工作要给你的时候，你自己没有预备好，神怎么给你工作？当神给你一个很大的梦想的时候，你没有预备好，你怎么去承接这个梦想？所以在等待的时候，神要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当你预备好你自己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梦想很快的实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完成他的计划的过程中，一定有他的过程，其中之一就是会有延迟的时候。那延迟以后呢，第四个，你等待一段时间以后，你在等待的过程中，除了你要预备自己以外，你一定会碰到困难。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说，你一个梦想成真的过程中一点困难都没有，会有很多困难的，什么样的困难？环境的困难，资源的不足，或者人的批评等等。有一句话说，无人背后无人评，无人说，无人背后不说人、哦、不好，我再讲一遍，无人背后无人说，无人背后不说人、啊、没有人的背后 没有人说你的，也没有人在背后不说别人的，你懂意思吗？当你在梦想要成真的过程中，也许有人会批评你，会指责你啊，你做的不好了，你不可能实现啦，你凭你这个样子怎么可能？等等，无人背后无人说，无人背后不说的，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在带领教会也是很多的批评，很多的指责，没有关系。我知道很多人，我们真的是没有完全做到很好，但是你也知道，你的梦想要成真之前，我们梦想我们教会这个地方以后成为5000人、500人、1000人的教会的时候，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困难。同样的，在你生命当中，你梦想要成真之前，一定有很多的困难。神要借着这样的困难来磨练我们的品格。神关心我们品格的锻炼，比关心我们梦想有没有成真还关心。你懂我意思吗？神关心我们的品格，比关心你的梦想有没有成真还来得重要，因为他觉得品格是最重要，品格是可以让你承接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梦想，而且这个品格可以让你带到永恒去。当我们肉体消失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带不走了，你的金钱、你的房子、你的财产带不走了，带走就是你的品格，因为神要根据我们的品格在天上有奖赏。所以在你梦想成真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有很多困难的。而圣经说，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神说你们有百般的痛苦、百般的困难，但您只是暂时的忧愁，因为我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炼了，以后要比那个火试炼过的金子一样更显得宝贵。神说你碰到困难，你会碰到困难，你绝对会有困难，在困难当中你不要一直的沮丧下去、忧愁下去，或者甚至放弃了。神说不要，这只是暂时，因为我要训练你的信心，我要让你信心不断的像金子被火试炼一样，以后更加的宝贵。再来，当你碰到困难以后，有时困难到一个程度，因为甚至连一点指望都没有了。有没有这种情形？人家说屋漏偏逢连月雨，已经够倒霉了，够多的困难了，不仅困难重重，甚至连希望都没有了，连其他的另外一条路都走不能走，都没有路可以走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形过？我不知道我们当年有没有经历这样，你事业失败、婚姻失败、孩子不理你等等，已经非常倒霉、非常失望了，到后来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到谷底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经历这样的情况，你绝对不孤独。圣经里面保罗也曾经遭过这样的事，他这样说，他说我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得太重，我力不能胜，我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保罗说那时候我的压力大到一个程度，我力量真的胜不过，我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我自己都想我一定必死了。那时候保罗说我一定死了，因为压力太大了，困难太多，一点指望都没有了，但是我不靠自己，我靠着叫死人复活的神。他说我快死了，我自己没有指望了，已经绝路了，但是我相信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中国有一句话说穷则哭天，有没有听过？穷则哭天，当你穷到一个程度，不仅是经济上的穷，或者灵性上的穷、感情上的穷、健康上的穷、事业上的穷，缺乏到一个程度，没有人可以找了，可以帮助你的朋友都帮助你了，愿意帮助你的也不再愿意帮助你，你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你的，这时候你才会开始怎么样哭天。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才会开始求神了，神啊，我没有什么可以抓了，我只好抓你了。有时神会把我们的境况、把我们的梦想逼到一个绝度绝境去，为什么？你说神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告诉你，当你生命一点指望都没有的时候，也是神的计划之一，因为神知道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开始来信靠神，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呼求神，在这个时候神的能力也会介入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绝望的时候，很绝望的时候要高兴，要喜乐，要知道这是短暂的，因为神必定借着在我们绝望的时候伸出他的手来。很多人都绝望过，甚至很多很属灵的伟灵都绝望过。如果你知道韩国的最大的教会赵永基牧师的教会，赵永基牧师教会将近100万个信徒，他也曾经非常绝望过。在1973年的时候，他神给他一个梦想，说在他们韩国的国会大厦前面有一个空地，神跟他讲说，赵永基牧师，你把那个空地买起来，我要在那里帮助你建造一个十几层楼的教会。啊，这赵永基牧师想说，神啊，怎么可能在黄金地段国会大厦前面这么 贵的地方，你要让我建一个教会。哎，果真神启动了他的梦想，让教会弟兄姐妹真的买到那一块地，也奉献了钱要建那个十几层楼的教会。1973年的时候，很不幸石油危机，当他们建到十楼的时候，石油危机建材非常贵，所以油料都涨价了，弟兄姐妹收入也减少了，所以他们奉献的钱没有办法让那个建筑继续建下去。所以他每天到那个地方去，看到这个还没有完工的教会，要建到15楼，现在只建到10楼，钢筋都铺在外面，水泥都还没有铺上去。啊，他非常的绝望，弟兄姐妹都骂他说，牧师啊，你的梦想带不对吧，牧师啊，你的感动带不对吧，神没有要叫我们做吧，不然我怎么会现在这个样子，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欠了那么多钱，而且钢筋铺在那个地方，我们怎么样跟弟兄姐妹交代？啊，张宏基牧师有一天就跑到那十楼上去祷告，他看到钢筋铺在那个地方，他真的非常的绝望了。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就跳下去嘛，跳下去最容易了，跳下去所有事情都解决了，也没有人会再指责你呢，你也没有这种痛苦了。”啊，他真的很想跳下去，他神啊，没有办法，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石油危机这样子，我们怎么有钱呢？让他相信，在这个时候，在最绝望的时候，神一定会出手。果真不错，过了一两年，他们终于把那个大厦前面那个空地建成他们现在一个教会，非常大的教会，在韩国的地方。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梦想，神要我们决心去实现我的梦想，神让我们等待一段时间以后，神让我们经历困难，甚至让我们困难到一个指望的地步以后，最后一个，神一定会让我们释放。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第六个，神一定会释放我们。神在圣经里面说，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将来也要救我们。神说，当你绝望的时候，当你什么人都不能依靠的时候，当你所有资源都没有的时候，当你最绝望的时候，我一定拯救你出来，我一定拯救你出来。就像摩西带领埃及人要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法老本来说，好吧，摩西你把人带出去吧。摩西很高兴的带着他们的百姓出去，没有多久那个法老改变了他的看法，说不行，我不能让他们出去，所以就派了很多兵马追杀他们，终于来到一个海边叫红海的前面。哇，前面红海没有办法过去，神所应许那流奶以蜜之地就在海的另外一边，但怎么过这个海呢？两边都是高山峻岭的，后面有法老的追兵在那个地方。啊，那时候老百姓就开始抱怨了，摩西啊，谁叫你把我们带领出来这个地方？摩西，我们应该死在埃及那个地方，我们不应该死在海里面，或是被法老的兵杀死。没有指望了，绝路了。但这个时候，神就行了一个神迹。神在那个看似绝望的境地，行了一个神迹，让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可以走过去。弟兄姐妹，当你最绝望的时候，神绝对会行神迹，神绝对会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法，神一定会为你开启一条你从来没有想过的路，让你走过去。所以神没有让我们经历困难甚至绝望就这样死掉了，神说你不要放弃你的生命，你不要放弃你的梦想，一定我要拯救你们，我一定会来拯救你们。这是我们经过梦想要实现的六个阶段。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个阶段，也许你在第一个阶段，你一点梦想都没有。我要挑战你，你跟神说，神啊，我要有梦，我要有从你来的梦，我相信你在我一生有美好的计划，我不是只是存在这个世上而已。不管你现在几岁，求神给你一个梦想，也许对你自己，对你的工作，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孩子，一定要有梦想。第二个，你一定要决心的追求梦想，勇敢的踏出去，即使看似不可能，即使看似环境险恶，资源缺乏，就是你有那个梦想，你一定要勇敢的踏出去，决心凭着信心走出去。第三个，也许你在等待的日子，在等待的过程，也许你前一阵子神给你一个梦想，你也决心去追求了梦想，但是好像你的梦想都没有办法成真，你一直在等待这个梦想成真，一直在等待神帮助你供应你，一直在等待机会来。我会告诉你，神都看到，神都知道你在等待，神绝对没有在天上让你漠不关心，他都知道你在等待的阶段。在等待的阶段，我要鼓励大家，我们让我预备好，准备好我们的心。再来，如果你是在困难的阶段，你一个梦想要成就一个事业， 因为梦想要做一环暖，你想感动你能力恩赐想做的事情，或甚至你来服想要来服侍神，但你碰到了很多困难。那神啊，为什么这么多困难？神啊，什么时候我的困难才能过去？我要告诉你，神在天上都看到，神都知道你的困难在哪里，神已经为你预备好解决的方式，神只等待你在困难的过程当中锻炼你的品格，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坚韧，让你可以承担更大的梦想，甚至你的梦想都绝望了。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现在你的梦想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已经绝望了，无路可走了，后面有追兵，两边都是山，前面又是海，你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你不知道怎么样在面对你的人生，面对明天，或是面对另外一个小时。我告诉你，神也都知道，神将会行神迹，神绝对会为你开启一条又新又宽的道路，神绝对会给你另外一个计划，神一定会释放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当中，也许你听了这个信息，你想想，哇，神啊，我就在这个阶段，我终于知道我最后会有神迹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永远不要放弃我的生命。也许你在梦想的阶段，也许你在追求的阶段，一旦等待阶段、困难阶段或是绝望的阶段都没有关系，神都知道。我要告诉你，我要挑战你，你永远不要放弃你的梦想，你要永远不要放弃你的生命，因为神永远没有放弃。我们请敬拜赞美团上来吧，我来唱刚刚最后的那一首诗歌。今天是新年的第二个礼拜，也是第八天，我希望神借着今天的信息，今天这个机会给你一个梦想。我希望你在神的面前祈求神给你一个梦想，或者祈求神帮助你，祈求神让你有耐心、有信心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直到有一天神要行神迹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